那个先知书呢，其实有一卷先知书呢是在这个小先知里面是没有章的，只有节的。好，圣经里好几段书是只有章没有节的，你可千万别说某一卷书的第一章第几节，它没章，有节，所以直接说节就好了。啊，所以因为它太短了，你不能再分了，所以那是哪一卷呢？就是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的时候，这个先讲一下它的背景，一会儿我给你们看一下哈。那个它这个俄巴底亚书呢，是先知书里边呢，小先知书里边的很小的一本书，它是在找一下阿摩斯完了以后，就是俄巴底亚了。啊，阿摩斯的书之后就是俄巴底亚书。OK， 俄巴底亚书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这卷书呢，是论到的是外邦人，不是论以色列人。基本上圣经所写的是神的子民，关乎到神的子民的居多。好，但是很少有提到就是外邦人。所以有的人就说，有些中国人就说，哎，那我们查这个圣经里边，圣经里有没有中国。好，当然了，有些人就去找的好像中文翻译的有那么一点点像。好，那个这个东西呢，你也不能够太过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好，不是绝对的。俄巴底亚书呢，是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以东。以东这个地方在哪里？好，以东呢，是在约旦河的对面，也就是说，或者是说在死海的对面，就是比较靠南边。那以东人呢，这个地方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圣经里记载不多，一般人对他的研究也不多，我们比较难以考证。但是这里边有特别的一个地方特别讲到，我们来看。好，前几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神让所有的人跟以东征战，哎呦不得了！那这个神要这个让别人跟他征战，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那就灭了，那就因为这所有的人一块儿跟打他的话，那不那个时候他周围的民族都不大，很小，那不是惩罚了，那就灭掉了，你知道吧？那大军经过的话，就是寸草不留啊，那个意思，你看。他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被人大大藐视，啊，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后来继续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前面神上来就是做一个宣告， 啊，一会儿我们再看神为什么宣告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句话呢，就在这儿，很多人就在这儿说，哎，他好像住在哪儿？
山上。
住在山上，完了住在山上以后呢，说什么呢？
山洞。
很显要，显要到一定程度，怎么结果？怎么说？心里就很狂傲，狂傲到一定程度，说什么？谁能把我拉下去呢？你知道吗？并且说什么？我如鹰，怎么样？在天上飞，你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是当时的。那后来就人们解经的时候，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后来呢，慢慢的时候呢，这个人们就去啊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确确实实有这么个地方。啊，那相传这就是以东人待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哎，明天我们就去了，那你们没得去，那对不起了，下一次下一次咱们还有机会啊。那明天我们就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死海的对面，那相传就是以东人的地方，现在是约旦。他那个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一会儿你们看的时候你们就发现好像呢很多东西呢已经不是这个不可能是当时以东人所留的遗迹，可能是更后来的一些人，因为他讲的这个以东人的时候，这个先知讲的时候，那是公元前差不多400多年前的事了。好，那400多年或者是再多一点500年或到6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差不多以色列刚刚亡国，这个就是被掳去巴比伦，好，那后来他们才回来的时候再重建这个圣殿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时间呢，应该在这个600年到400年这个公元前的这个时间，所以那个时间的人不太一样，跟现在他们所留的这个遗迹不太一样，所以看起来那个时候以东人已经没有了。之后以东人就没有了，是后来的人重新再建，但是这个地方的显要是就出来了。好，那这是呢，它呢是周围是一座高山呢，这个中间呢有一个盆地，中间有个盆地，那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去。谁看过那个 Indiana Jones 的那个电影，就是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圣杯的，就是那叫什么名字，不是法柜，是那个杯子拿那个去抢那个杯子去的，记得吗？是第二部还是第几部忘记了，他拿那个杯子喝完了以后就那个什么，那个一大堆杯子里边挑一个，记得那个电影吧，那个有一个坏蛋就挑那个什么呀，都不记得了，哎呀，这关键的地方就在这儿了，这跟圣经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一回去看那个电影，这个电影就是从这个地方拍的，就在这个地方拍的。他就说那一大堆杯子，那坏蛋呢就上来的时候呢，他就说，耶稣是 King of Kings， 那结果一定要用什么杯？最漂亮的，他就拿那个最漂亮的。完了结果呢，拿那最漂亮的杯喝完了就死了，完了就轮到他挑了，他说什么？他说耶稣是个木匠，生在马槽里，他一边讲一边那个生在马槽里，所以他用的杯一定是不是木头的，那个最破的那个，就拿那个杯咔咬了就喝下，没事儿，对吧？哎，那一幕那个你好好看，那个非常重要，你知道吗？他就在那个地方讲完了，紧接着他后来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就从这个地方，他从这儿进去了以后，当然就在那个地方他就是拍电影，但是这个地方是就后来就因为这个电影就出了大名了。好，哎，拍船。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它呢这个山呢 虽然在山脚下的时候并不太高，但是山呢它有个特点，光光溜溜的，那石头啊是光溜溜的，你爬呢爬不上去，上面只要有一个人你就爬不上去，好，他就在那看着你就行了。所以呢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里边有一个盆地，有个谷地，好，那中间呢只有一条路，那石头裂开了一条路，就是差不多只有这么宽的地方两部车对着开，那窄的地方呢差不多一部车的就那个距离，好，那一般的人就是走进去，骑马坐车都可以。好，那你看这个地方呢，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就是马车可以进去，人也可以走在旁边。好，那你从这里看呢就一线天，看见了吗？你如果在这上守着，基本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真的是这样。好，那这个地方呢它周围有一些遗迹，这些遗迹呢基本上都是希腊时代的。好，你要如果研究点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历史的话，其实希腊时代是在公元前差不多500年左右才开始比较成型。好，虽然早比较有，但是真正成为辉煌是在公元前500多年，所以再早的时候希腊文明还不是特别的成熟，但是这个呢是受希腊文明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一会儿你再看到的时候这个还不太清楚，另外的一些都影响很大。那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后来的人，也就是说以东被灭以后才没有的啊，才后来人住的，所以他们大部分人就这个建设这个地方的人大概应该是属于阿拉伯人，说是后来的其他的一些民族啊，不是以东人。你看从这儿就进去，哇，你看这一条线，你几乎你就是他要拿石头把这个堵死了的最窄的地方堵死了，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就站在山上就往下射箭就可以了。你看，好，哇，你看这儿这人慢慢走过去，你看这就这么一条线。好，那你看这是警察啊，警察骑马啊，这个就是差不多，哎，这是比较宽的地方，哎，这是原来的石头的路，这是那个石头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石路，啊，它呢这个地方呢有个水槽，为什么呢？它里边低，外边高，它那个地方下雨呢就跟我们这儿一样，到冬天的时候就下雨，但是呢夏天的时候一滴雨都没有，所以那怎么又没有水，啊，周围没有泉水又没有河流，那怎么生活呢？那就靠那个冬天下雨的时候收集雨水。所以人呢在那个地方生存哈，跟在这你说我打井不可能，它全是石头的，你打什么井呢？你说你根本这底下全是石头，根本不可能的。好，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就干什么呢？收集雨水，所以它就有水道呢，它就是从外边高的地方把那个雨水呢，哎，就按着它那个雨水呢流的那个地方把它引到这个水道里边，这个水道呢就顺着这个这条裂缝的两边就流，一直流到里边，所以里边有个蓄水的地方，就把它水都存起来，让整年的人里边人都可以生存。哇，这个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是从石头里边抠出来的，这不是拿人建出来的，这是直接拿在石头里抠出来的。好，它这石头非常硬。好，那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呢，这一幕呢，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的话，这一幕就有了。啊，他们坐着骑着马慢慢走到进去的时候，就从这儿开始进到里边的时候呢，那就这样，他慢慢就看到这个到这个路口底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这个呢是怎么样呢？它是整个从这个石头，这是一面墙，石头里面就这么抠出来的，全完全不是搭上去的。好，啊，完了以后，但是呢它的原来的雕像都非常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好，但是后来英国人去了，好，那英国人去呢，占领了中东地区以后呢，他们呢，据说呢，他们想到这里边呢去找这个宝藏，你知道这个欧洲人就很喜欢什么呢？寻宝，好，所以欧洲人这个直到今天那个小孩有寻宝的那个习惯，我们中国文化里没有寻宝那个习惯。但是欧洲人一直有寻宝的习惯，就是这是跟他们殖民任何国家都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一个地方就想着怎么样寻宝，就抢东西。 所以呢寻宝呢，那他所以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找，看看这个周围有没有宝库。但是实际你进到这里边，这有一个洞，这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四四方方的一个屋子，就从石头里掏出一个房间，那房间倒是挺大的，但是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呢他们总想着有个地方一碰就芝麻开门，你知道吧？所以那个这都是文化。好，要不然这个文化呢，这个你知道我们的文化里边就没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这个中国文化里边你没这个东西，你加这个东西呢，这都是外来的。但是自己呢要非得要搞这个东西，这就是觉得特别奇怪。好，他们呢就是这样，完了结果呢他们在这就找了半天呢找不到这个芝麻开门的这个宝藏洞。所以呢他们说，哎，说不定呢他这儿有很多的雕像啊，又爬又爬不上去怎么办呢？他们就拿着那个来福枪在下边就拼命打那个雕像。所以呢这上面全都是那个子弹的那个眼儿，所以就把那个雕像就给打碎了，直到今天就没有了。这个雕像根本就是只有一点点模模糊糊有一点点，全部给打掉了。他就是因为呢那个他们以为打到正好碰到哪个机关了，那个芝麻开门那个门就打开了。这个好，完了这个是实际呢早期来说这几个柱子呢有好像两个柱子已经断了，这是后来把它重新再给它修起来。那这个就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但是这个如果你看这个的话，这是很典型希腊时代留下的遗迹。好，那这个就是这样。好，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哇，这真是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是非常辉煌的一幕。好，那这个是就是雕像，这个雕像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无从考证啊，无从考证。OK， 那这是上一次。好，我就停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再看看这个俄巴底亚书。OK， 神为什么跟这个以东人就是咒诅他们？好，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咒诅。他们虽然高傲，但是神说审判他们说。神要把他从高处拉下来。他为什么骄傲？他因为站在这个地方，就像那个这个中国有一些山上的人占山为王的土匪，对不对？那个谁去过华山？都没去过，没去过，我也没去过。但是听说过，说自古华山一条路，山很高，但是就这么一条路上来，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你都上不来，你必须的，那好像那路也不宽，就这么一条路，就是山脊上就这么走上去，你就从任何地方都上不来，拿他没办法。好，所以呢那些人站在山顶上都觉得怎么样，骄傲的不得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没办法。以东人就是这样，心里骄傲。那请问以东人什么人？以扫的后代。如果你看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的时候，实际神禁止以色列人跟以东人作战。好，为什么跟以东人作战？因为他说他是你们的兄弟，所以那都有血缘的关系，所以当然了，虽然有血缘的关系，就像我们这儿这个很多家庭一样，那是不是兄弟都那么好啊？哎，可不一定了。这个人呢，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这个有的时候呢，外人比家人更怎么样，更亲啊？这个真的是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当然了，这个跟这个家庭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密切。但是问题是说，真的是这样？你以为都是这个兄弟之间就一定那么什么？他不一定。啊，那个以扫，就是后来的以东人，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人。那以东人就特别对以色列人呢不满，为什么？ 神把祝福给了以色列，并且好地方都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那以东人呢，就在这么个石头上啊，或者周围，他还周围有一些土地。那基本上在石头上住的地方的人，这个地方不长草，不长东西的啊，吃什么？油木。当然周围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是比较平的，就是外面还有一些地方，这个是他们的堡垒，好比有什么战争发生了，他就跑到这里边了。好，平常可能在外边还有一些种地啊什么的，那应该还可以，还可以。所以但是这个地方呢，他就是觉得是比较荒芜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觉得特别不满。不满对谁不满？对神不满，对神的祝福分配不满。结果下面我们继续念第五节，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竟何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竟何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竟何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这里讲的是什么？刚才前面讲神要审判他们，他说怎么审判呢？哎，有盗贼来偷你的东西，好，结果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你以前的朋友都来陷害你，基本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方法，直到把你怎么样吃掉，全部给你弄得精光，好，弄得精光。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不起从以东人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这句话呢，这个是同时讲一个民族用两个名字，圣经里经常是这样啊。那以色列人呢，经常又叫以色列人，又叫希伯来人啊。那天是你的问题是什么？犹大人、犹太人 ，OK， 啊，圣经里面啊，我就讲到这儿就停一下。圣经里面呢，用一个同一个民族，经常用不同的这个名字来讲，像刚才这个地方讲，他又是以东人，又是叫以扫山，这两个其实讲了一回事。那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是一个人，那一个人他最后生的孩子所有的后代就被称为以东人。所以这两个他就像讲话一样，讲话呢就是说怎么样，同样的句子，同样的意思，要用怎么样不同的字，或者是不同的动词或名词来表达。对对对，中国人、华人、汉族，还有什么华夏民族，还有什么东西？对啊，哎，反正差不多都是这样，都是就是说用不同的这个这讲话才有点味道嘛。啊，但是在圣经里不太一样。圣经里边有的时候呢，他讲的时候呢是特别有侧重，啊，特别有侧重。好，以色列民族呢，其实也同样会出现这个问题，在圣经里边经常用不同的这个名字来讲。好，以色列民族呢有几种的称呼，最早的是什么？这个民族的称呼，希伯来人。那等一下，那个还不只是出埃及，还没进埃及的时候，就是创世纪里边就有希伯来人，从创世纪开始就有这个名字出现了。以色列，
但这以色列人应该是希伯来人的一部分。
No，
因为有一部分人跟着那个去了埃及，不是所有的讲希伯来语的人都去了埃及，因为当初那个以撒的一些后代，
以撒的后代早就走了，以撒的后代不叫希伯来人，
雅各那个
十二个儿子，
对啊，他不是所有的人都去了，就是他的一支去了埃及，但是其他的
以扫
没有去埃及，
没有去埃及，以扫就是变成以东人了，
对啊。
所以希伯来人包括以撒
？No。
希伯来就是大河那边的意思。
对。
就是亚伯拉罕过来。
是。都叫希伯来人。以扫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这还有包括那个谁，就是不是，这伊什玛利。
对。
包括伊什玛利，但是讲希伯来人的时候，不是指他们。因为希伯来人的时候是当时是外族人称以色列人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为希伯来人，只称他们，所以这个名字只给他们用，但是这个名字不是他们自己称的，他们自己称他们为以色列人。为什么称以色列人？因为神跟雅各立约，摔完跤了以后，他才说你叫以色列，从此以后你要叫以色列，啊，因为摔过一跤，啊，那个，所以他纪念那件事，那是他们自己称呼自己，但是别人称呼他们的时候，就称呼他们为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人别人称呼他们的时候，实际带有这个有点轻蔑的态度，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不是农业民族，你知道游牧民族一般被农业民族怎么样看不起，所以中国人历来称匈奴人没什么好东西的，啊，这个所以那个匈奴人现在就是匈牙利嘛，但是匈牙利好有一部分人就非常反感，说他们自己是匈奴人的后代，非常反感。完了那个蒙古人。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汉族的民族就特别看不起这些蒙古人，啊，那有些人就说这个清朝满洲人也是这个游牧民族，他后来发现不是，满洲人其实是虽然他们骑马，但是实际他们是农业民族，啊，他们是农业，他在东北是农业民族，啊，所以这些他们是一个轻蔑的态度，还有什么？不是犹大人。等一下，先是用的名字叫做圣经里的名字叫做犹大人，对，因为犹大人是在以色列和南北分开的时候，北边十个支派称为以色列，南边其实是三个支派，四个，其实是四个支派 ，no， 四个，第一有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全部都跑回来了，跑到南边来了。犹大支派、流便支派在中间，还有一个便雅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圣经的记载里边，流便支派 disappear 了，你知道吗？就没有再有人讲他。但是一直讲就是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但是便雅悯因为非常小，忽略不计，所以他们南边就称。为犹大，就变成犹大国，那用犹大支派来代替整个南国，所以叫犹大国。那北边就叫称，还用旧的名字叫以色列。哎呀，那个时候有时候说，因为他们是当头的，啊，头是他那个最人最多，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么样子就分开了。那后来为什么称为犹太人？好，那个犹太人的意思。实际是指着后来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就成立犹太省。犹太省，哎，那是更晚，那是犹大人回归，重建第二个圣殿，建完了以后，那就只剩下犹大人，还有利未人，还有便雅悯人，啊，那他们自称为就是犹太人，就是因为那个省被称为犹太省。犹太和这个犹大，其实只是发音的有点不同， 啊，那后来就习惯了，就称他们犹太人。所以这个慢慢就到今天呢，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可以说是犹太人 Jew， 也可以说是 Israel， 你知道吗？以色列人都可以，这两个都可以。他们自己呢也称呼他们自己为希伯来人，因为他们在那个立国以后，他们第一个做的事呢就是成立了一个希伯来大学 Hebrew University。 哎，他们就讲他们叫做希伯来话 Hebrew， 啊，讲希伯来话。所以他们就不觉得希伯来语希伯来那个名字是一个贬义词，哎，因为他已经太久了，也不管他了。好，所以这些就是说称这，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同样出现，那就是说什么呢？他就说以扫山的人，还有以东地是怎么样？好，那下面十节，神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为什么要毁灭他，或者是惩罚他，这是有原因的。那他说，你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时候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这个里边特别讲到，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被审判，外族人攻破他们的城垒，这一切的时候呢，这个结果呢，以东人站在旁边看热闹，不但看热闹，还怎么样？还欢呼，哎呀，太好了，我的兄弟被杀了，太好了，你知道吗？项羽他们同伙，这就是说，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用这个原因来剿灭他们、惩罚他们？什么原因？为什么？欺负以色列人吗？
啊？
完了呢？没错，那个是你追到那个前边的那一个。那用常理来说，兄弟被人欺负，你应该怎么样？那你不应该怎么样？那常理都做不到，那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兄弟被人迫害、攻打、屠杀，是为什么原因？为什么？是上帝的惩罚。那你站在旁边呢？你说我不能做什么，但是起码你应该思想一件事，想什么？这是神的作为。但是你在那里欢呼，你是什么意思呢？幸灾乐祸，这是一般人的时候啊，最重要的，他从来没看到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也就是说，再继续下去，那就是说他对神没有一点的敬畏。所以你一旦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应该心里有一种的敬畏。敬畏就说，哇，神的咒诅临到他们，那我们应该警醒，不要让神的咒诅临到我们，不要走他们同样的路。 哎，这才是我们的应该的态度。结果他是怎么样的态度？哎呀，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啊，打得好，杀得好，抢东西给抢光了啊！如果抢不完，我们帮着再去抢点。你知道吗？这个他们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他说：“我告诉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没有一颗敬畏的心。”那今天如果讲到今天，那我们这个到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呢？好，某某某地方遭遇洪水、地震、战争，我们就说，真是他们的罪使得他们怎么样沉沦，活该，对不对？罪有应得，就应该这样，是不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心里大部分都是这个直接的反应，对吧？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吗？谁让他们这样的？结果你看这样吗？对不对？哎，你知道我们住在哪儿吗？美国三藩市 Bay Area。 我告诉你，我们住在火山口上啊。你光看着别人说罪有应得，活该啊，好得不得了，就应该这样继续，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我们住在火山口上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罪恶就在我们旁边，你看到神的作为在他们的身上，有一天那个作为怎么样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从来不想，美国人的问题就在这里，今天美国社会的问题在这里。看到那个什么 CNN 的 news 的时候，就看活该，都是他们自己弄的，对，就应该让他们打得还不够再打。啊，从来不想这个东西有一天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啊，哎，真的，真的，本来我们这就是对地震带，有一天火山喷发的可能性有没有？有，但是天上的火不一定降下来，地下的火冒出来也可能性非常大。现在这个整个美国就沉沦在罪恶里，还说叫自由，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告诉你，这个袖手旁观看着别人被惩罚的时候在那儿高兴，这就是以东人最后被灭的直接原因。那我们今天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啊，面对同样的问题，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漠不关心。这个华人在这方面确实是有一点啊不大关心。你们都投票去了吗？真的，在座的美国人们投了，有些点头，很多都没感觉啊。你们这，哎，我不是美国人呐。我从来不会去投票的，呀，哎，真的，这是我们要住的地方，我们要关心，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这是我们的，啊，不要看着别人的时候高兴。第12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眼睁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13节，我民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睁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14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看见了吗？更严重。 他们遭遇的日子，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哎呦，这些人真缺，真坏啊！最后他到什么程度？所以为什么神要出面？他们一点没有敬畏神的心。不光是这，不，这已经不是光兄弟的问题了。按道理来说，你跟他们有亲情关系，到应该多多少少认识神，不认识，平常就是按这争斗，到后来的时候，看到这是神的惩罚，高兴得不得了，趁机再下手。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十五节，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上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上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上必成为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是后来做一个那个什么。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跟以色列，就跟这个以东人做一个宣告，宣告说什么？宣告说，你怎样行在你的弟兄身上，你以后也怎样遭遇患难，怎样遭遇。所以，但是他最后的时候讲到了，论到了以色列的子民，说他们回来还会重新得他们的产业，虽然他们现在受的痛苦非常非常的大，雅各家必成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为碎秸，火必将他烧得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哎呦，最后真的在历史上到现在，以东人的东西啊，几乎看不见任何的东西。在这个地方考古考了半天，得出来的东西没一样是跟以东人有关的，因为这个地方后来被别人给占了很多年，好，那到底剩下来的史实根本没人知道，所以在历史上消亡，啊，历史上消亡，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够存留到今天，本身是神特别的恩典，恩典不代表恩典是没有痛苦的，有的时候恩典是痛苦的，你看。中东那个地方哈，包括北非，没有几个人是当地人。你说北非到底是白的还是黑的？埃及人是白的是黑的？我问过埃及人，我说埃及人什么人是真正埃及人？他说埃及人就是只有那个南边尼罗河最南边那个尼罗河上游那个山里边的那些黑人，才是真正的埃及人，几千年前的埃及人。他说现在尼罗河下游就是靠近那个海边的那个尼罗河下游的最肥沃的地方的埃及人啊，几千年来不知道换了多少遍了，不知道换了多少遍了。他们考古的时候就发现，实际法老都不是埃及人，法老都是外族人带着军队把这个地方占了，占了以后他就做法老，没有一个是本地人，因为那地方肥沃的时候大家就抢啊，谁占了谁厉害，谁这儿粗，谁就是我的，啊，所以真正的这个埃及人没埃及人，十字军东征来一次，阿拉伯人来过一次就呼换一茬人，完了之后呢？就再换就又换一茬人，英国人来又英国人来，完了最后法国人又来过一次，最后到底是什么？他们自己都闹不清，所以自己就是谁住在这儿？现在你住在这儿，就算你是埃及人，就管了，就不管了。十九节，南地的人呐，必得一到三；高原的人呐，必得腓力士地；以法莲人呐，这些都是这样。当然，第二十一节。特别提到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 审判已扫山，国度都归耶和华了。这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我讲这一段短短的时间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就是告诉大家敬畏他，敬畏他。好，不要看到别的灾难，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无动于衷。当你无动于衷的时候，有一天那审判怎么样会临到你的头上，啊，临到你的头上。所以我就说呢，不太愿意讲这个先知书呢。先知书讲完先知书心情特别沉重。
那以东人就是以扫人应该的态度是，就是以色列在遭害的时候，
他不一定做得了事。好，当然他有可能说这是我的兄弟，我可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当时他们有人逃出来了，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被抓到了。
是他们是在受神的惩罚，就是他们不去就是落井下石吧。
对，
是不是 good enough？
不落井下石都是 good enough， 都是 good enough。 但是不落井下石你的心态是什么？
就有点像，就是是同类像那个就说你也
同病相怜，哎，同类这个，起码有个同情。但是他这所有的表现里边没有一丝的同情，不但没有一丝的同情，还落井下石，还杀了那些逃出来的人，把那些的人抓了，还要交给敌人，还进去一块儿抢。或者是敌人都抢完了里边的东西，他再去捡点东西。所以呢，以后碰见这种事儿的时候，我们都是人类，看到这一类有灾难的时候，千万要说警惕，警惕，这事有一天也会临到我。对神怀着一颗敬畏的心，主要是在这里。当你怀着敬畏的心的时候，你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不止啊，他在历史上你去看他那个以东人跟那个以色列人一直征战，一直征战。但是征战的虽然是征战，但是毕竟是兄弟相争。好，那那个相争呢都是有限度，并且神一直说你不可以把以东人给灭掉，因为他是你们的兄弟，一直是这么说。但是以东人一直就想，所以这个东西呢，所以呢这其实对兄弟，如果家里有兄弟的时候应该也念这段，给他们念这段，兄弟不可以这样啊。我告诉你啊，很多兄弟其实挺差劲的，还不如外人呢，对吧？
到这个程度，我估计就太晚了。
小的时候就应该，因为我知道啊，很多兄弟互不来往啊，最后都在哪儿都闹不清啊，几年没有一个电话，找都找不着啊，你知道吗？见面就吵架，也不一定是财产。你知道吗？我碰见一个姐弟呢，你说姐姐和弟弟就这不就挺好的吗？哎，那姐姐就特别不高兴，为什么呢？爷爷奶奶宠弟弟，因为儿子孙子啊，所以宠他。完了结果呢，那个姐姐呢就不高兴，弟弟也不高兴，互相之间谁也不理谁。我看一共就俩孩子，你知道为什么我生四个吗？因为原来没想生四个，生三个，因为三个有它的好处，三个永远呢，就是说这两个吵架的时候，总有一个什么呀，去找另外一个去结盟，你看去结盟，所以《三国演义》就在他们中间表演。
四国大战。
哎，没有啊，他就互相之间总有一些那个什么，不像两个兄弟，你知道两个特别糟糕，他要好的话就没问题，要不好的话怎么样， 仇人呢，誓死不朗啊，因为中间连个人都没有。你太晚了。好，我们做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看俄巴底亚书，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思考，思考你的作为，让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也带领今天我们早上主日的敬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